方伟时间，欢迎收听周一晚间六点档的节目，我是方伟。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地方新闻，当然了，今天最主要的话题就是今天是选举夜的前夜，今天是11月7号，而明天呢将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最后一天。那所有的各方人马吧，都在今天发出他们最后的或者说最强劲的声音。那么谁发的声音是最强劲呢？这是方伟在后半节要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好，那么我们现在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说一下湾区最近的几条跟大家相关的新闻哈。一个是呢，是湾区知名的科技公司最近是大规模的裁员。那么我们说这个大规模裁员之前，我们先说一个反向的消息，也就是上个星期美国的就业报告表现是强劲的哈，虽然失业率上升到 3.7%，微涨了0.2%，但是全国在十月份仍然增加了261000个新的工作岗位，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200000个，所以等于是大幅超出哈。但是在科技行业内，尤其是湾区的一些知名的公司，大规模的裁员和暂停的招聘正在发生，这对于当地乃至于全国的经济来说呢，肯定不是个什么好消息哈。啊，具体怎么讲，苹果公司呢已经在除研发之外的所有的领域实施了招聘的冻结。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公司将继续招聘，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是鉴于目前的经济的环境，苹果将在业务的某些部分采取非常慎重的做法。和其他的科技公司一样，苹果公司担心假日期间增长缓慢、利率上升和消费者的支出减弱。中国的封锁也在损害苹果14的生产。迄今为止呢，在今年哈，苹果的股价下跌了大概25%。而 Lyft 公司哈，共乘公司 Lyft 上周四表示说，他们将裁减13%的员工，也就是将近700人。因为 Lyft 在通货膨胀上升和对经济衰退逼近的担忧之下，开始重新考虑人员的配置。 Lyft 的创始人在一份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说，我们知道今天会非常艰难，我们面临着明年某个时候可能会出现的经济衰退，乘车的保险费用呢也在上升。在宣布裁员的文件中， Lyft 说可能会产生2700万到3200万美元的重组的费用。备忘录还说，我们不能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的现实免疫哈，就是不能避免被他们牵连。今年迄今为止呢， Lyft 公司的股票下跌了将近70%。而这个私营金融技术公司 Chime 也宣布将裁员1300名员工的12%。我希望我读的是对的哈， Chime 还是 Chime。 那推特呢则在上周五宣布了大规模的裁员措施。那新上任的这个公司执行长马斯克裁减了7500名员工中大约的一半，而旧金山推特的办公室暂时关门，并且暂且停止使用现有的图标。而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脸书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母公司 Meta 计划从本周开始大规模的裁员。那么报道说 Meta 可能会从他的87000名员工中裁减几千人，并且最快在本周三，也就是后天公布。哇，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前面说这个全国的就业增长强劲，那么下面就是这一堆高科技公司在裁员，确实没有错。现在就是两个不同的现象哈，一个是蓝领工人或者是劳工 labor 这边呢需求强劲，而且常常找不到人，这是为什么劳工部公布的数字是这个样子。但另外一方面呢，高端的工作不断的失去，而且是成规模的失去，对不对？你想想看，这种差距是怎么回事呢？当然了，低端工作的失去其实是在疫情恢复之后的小商业哈，它所面临的一个劳工的需要，它要恢复它的运作，那么它就需要更多的劳工。而前两年呢，这个叫做政府的大量的福利支票，导致参加工作的总人数减少。很多人觉得，我算一算，我拿政府的救济支票跟我出去打一份低端的工也没啥区别，算了，不打也罢。因此呢，造成低端劳工紧缺。但是在高端的企业中，在高端工作中呢，企业没看到未来的经济前景会出现问题，于是他们就开始做防守打法，把一些要裁的人裁掉，那么避免盈利受到太大的伤害。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呢，它对经济意味着什么？我想任何一个懂经济的人都会知道，对经济是不妙的哈。劳工部的数据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那只能说明是疫情恢复过程中的一些个惯性。而真正的经济衰退会不会到来呢？最起码很多的这些个科技公司都认为可能会到来。您准备好了吗？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哈，这 Palo Alto 的一个消息哈。 Palo Alto 警方呢要求公众帮助他们追踪一个可能的入室盗窃的团伙，这个团伙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袭击了11家的人家。我们都知道 Palo Alto 是一个，其实照道理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这个叫做社区哈。帕劳图的警方发言人说，他们已经增加了邻里之间的巡逻。警方称这些个盗贼在晚餐时间入室盗窃，因为这些盗窃案主要发生在周五和周六晚上的晚餐时间。那你会问说，那家人在那吃饭，他敢进来盗窃吗？哎，他进来的时候，这些屋子没人哈，就是在这个时间盗窃。这些盗窃案一般都发生在主要的道路的附近，并不限于一个社区。像大多数的城市一样，帕劳图也有破门而入的犯罪。但是根据警方说，现在发生的情况并不寻常。帕劳图警察局的 Brian Phillip 中士说，他说入室盗窃案的情况呢，跟以前不同。我不记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曾经有过哈这么多的入室的盗窃案。从10月9号到现在，帕劳图已经有11户人家被人家破门而入。警方正在通知居民，当他们离开家的时候，要锁好所有的门窗，并且打开警报器。一位自称一位房子被闯入的房主在接受本地电台 KVTU 采访的时候说，盗贼砸开了他家后面的滑动玻璃门进入到屋内。他家的安全系统的拍摄的画面显示，两个人闯了进来，并且带走了装在枕套里的贵重物品。哇哦，这都搜得到哈。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主说，他家损失了很多的珠宝，高级的珠宝，还有像小的电子产品和现金。警方说呢，这些个小偷啊，通常是走侧门哈，打破后窗进入屋内，他们的目标就是珠宝和保险箱。在一次作案中呢，他们拿走了一个大的保险箱，里面有9把枪。菲利普说这些特殊的犯罪嫌疑人非常的大胆，事实上他们实际上在用一条毯子把其中的一个保险箱给拖出来，并且拖到楼下，一路发出很大的声音，最后把它拖出了房子，似乎并不关心人们是否看到他们这么做。哇哦，你会觉得他是不是觉得在晚餐期间他进来盗窃又比较黑，大家看不清楚，人家又觉得挺正常，这家人在搬什么东西，反而是这真是不叫什么艺高人胆大哈，这贼胆大，这胆大又怎么讲，又真的很有脑子是吧？这是当然是最不幸的哈，坏人有脑子是最糟糕的组合。好，那在每个案件中呢，警方都说入室盗窃期间呢没有人在家，警方不知道这是否是运气。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菲利普说，这也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挑选这些个特定的住宅的。因此呢，调查的一部分将着眼于这个所有的方面，因为警方想知道这些小偷啊是否被人告发啊，有没有认得他们，以及他们是否对要进入的房子已经有深入的了解。警方手里有监控的录像，但是目前还没有公布，他们也没有对嫌疑人的详细的描述，只是说这些个小偷穿着那个连帽的衣服哈，戴着口罩和手套。那么今天周一哈，圣马刁的警方发布了公共安全警报，因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那这是第三条新闻哈，圣马刁县两次发现了山狮出现在居民区。在星期天下午的6点左右，有人就报告说看到一只山狮哈，在 Glendora Drive 的 Laurel Wood 公园的一条登山小道的小溪附近行动。而在早些时候的下午3点30分，在 Aragon Avenue 阿拉贡大道100号街区的一个居民看到一只山狮跳进他的后院，抓了他一只鸡然后逃跑了。这个警方说，这两起事件中呢都没有监控的录像或者照片。警方在搜寻山狮的下落，但是没有找到。在过去的9天之内呢，圣马刁县已经有3起的山狮的目击的事件。在10月28号，一只山狮跳进了 Dalehurst Court 的一个后院，然后在上午的10点钟左右呢，是离开这个社区啊，被监控的录像拍下。 当局表示说，山狮偶尔会闯入城市的环境中，并且会自己返回原来自己的栖息地。如果有人看到山狮，最好向加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部报告，这样他们就有一份完整的目击的清单来决定是否要来干预。圣马丁警察局呢还为社区列出一些安全的告示哈，这里念一下，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第一呢，不要给鹿喂食哈，因为这鹿会吸引山狮，喂给鹿喂吃的在加州也是非法的。第二条，如果看到山狮，特别是正在喂食或者有幼崽的山狮，可别接近它哈。大多数情况下山狮会尽量避免和人对阵哈，但是它要有小山狮的话，它就会显得很有攻击性和保护性。第三，避免在山狮最活跃的地方徒步或者慢跑穿过森林，也就是说黎明啊、黄昏或者晚间，可别在林子里跑哈。第四呢，徒步旅行或在林间旅行的时候，要密切关注小孩子和你的小宠物。第五，如果遇到山狮怎么办？记住哈，不要跑啊，面对山狮要大声发出声音，通过挥舞手臂让自己看起来更高大，或者也包括扔出石头或其他物品，并且抱起小孩子。所以你跑他就追你，对不对？你还是站住了哈，胆子壮起来，把他吓跑。好，当局还建议把这个宠物和动物留在室内，特别是在深夜，不要试图与山狮互动或者去抓山狮哈。他们还建议在房子周围安装运动叫做 mobile 的哈 ，mobile sensitive 的照明的设备，并且把那个灌木哈灌木修好，减少山狮可以躲的地方，并且练习叫做姿态的感知。那么好，那么这是今天的地方新闻，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的晚间新闻，这是六点档的方伟时间。好，那么明天呢就是加州中期这个中期选举，美国中期选举的大日子了哈。那么迄今为止已经有3400到3500万人投票，也就是说呢超过60%，如果把上一是这个四年前的中期选举的总投票数当做基数的话呢，已经是超过60%的选民已经做了提前投票或者邮寄投票。但是很多的人呢，特别是保守派或者共和党人，他们喜欢在最后一天人跑去投票哈，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的人。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呢，这是我们都知道啊，前一阵我们报道了很多关于中共二十大，对不对？全国全球都在那猜他们要挑哪七个人吧，你横猜竖猜都跟我们其实没啥关系，对不对？中共或者中国的权力跟老百姓有任何关系吗？跟任何老百姓有任何关系吗？都是没有的。但是在美国呢，这种关系已经是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到我们都不用去太管它。我当天要买菜啊，我当天要接小孩啊，我当天要看电影啊，我当天要干什么呀？我把这件事情忘掉了好了，就是说天下事别人做就好了。不是都这样哈？我就是说提醒大家，花出时间去投票。不是说您的投票会决定这个官员是谁哈，那么您的投票最起码可以留下一个记录，亚裔美国人有多关心美国的政治，对吧？如果这样的这个数据多的话呢，比如说现在有时候已经到70%了哈，如果到70%、80%、90%的话呢，那我们就可能成为关键少数啊。那民主共和两党都会对我们更加的注意。在早些时候我们其实只有30%-40%哈，在10-20年前，那人家就觉得他们这帮人不一样啊，他们也不太那个，也不太管这些事儿哈，所以我们也不用管他们，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知道政策你不管他就来管你。因此呢，就是参与美国公共事务，行使美国民主国家给自己的一份权利，以及说尽自己的一份负责任的义务吧。对不对？享受美国的生活，我们也要照顾美国这个国家。那么照顾的方法就是投入选举，那么尽自己的责任。好，那么现在说了哈，大家要说我怎么投票哈？我待会儿说，我先说一下很快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啊。今天有个最厉害的一个人发威推动选举，在最后一天，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在旧金山刚刚入主推特的这个特斯拉的老板伊兰马斯克。那么伊隆马斯克他干啥嘞？他今天发了个推哈，他说什么？他说给有独立意识的选民，他说分享权力可以抑制两党最糟糕的过度行为，因此我建议投票给共和党的国会，因为现在的总统职位是民主党的。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投票呼吁了哈，它影响力有多大？我们都知道伊朗马斯克有1亿1400万的粉丝，那么这里头有多少美国人，有多少可以投票的美国人？我们说一下哈，整个推特呢是大概是日活哈，每日的活跃用户是2亿600万人，那么这里头有800万美国人，对比说错了，8000万美国人，也就是说39%或者40%的这个推特的用户是美国人。那么马斯克既然有1亿1400万人，他的40%就是4400万美国人哦。那你说这4400万美国人有那种小孩子呀、小朋友啊？那我觉得不太可能啊，不太有吧，不是不太可能，不太有。所以呢，基本上都是成年人，喜欢新闻的啊。那么所以呢，他里头的这个叫做合法选民的投这个比例一定是相当之大的。我们都知道4年前美国中期选举有多少人出来投票？5300万。马斯克一个人就可以接触到，我觉得他的4400万人中啊，他大概都可以接触到3000万以上的选民，所以这吓死人啊，他这个推动力是吓死人的。那么马斯克不光如此，他还讲了他的另外表明了他个人的态度，他说要明确的是，他说我的党派历史是独立人士哈，那么他说我的实际投票历史完全是民主党，我年年都投民主党，每次都投民主党，他说直到今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改投共和党了。这是他今天做的一个公布吧。所以其实最近啊，很多特别是民主党，包括拜登嘛，我给大家是说过没有哈，拜登就是在芝加哥上周五的时候公然就是说，他说这个马斯克出去搞了一套装备，现在在全球性的往外吐谎言。所以马斯克入主推特之后，让这个民主党哈非常非常的上火哈，真的很上火。民主党的左流媒体就是可以说是异口同声的就骂马斯克。那么再加上这个他们的叫做什么来着，叫极左的这些个活动组织吧，我把它叫做革命组织，那么威胁马斯这个推特的二十大客户，20大最大的广告客户，逼他们撤单，不少人也撤了。所以马斯克前两天发了一个很厉害的推，他说他们再这么搞下去，我就会让这些大公司的品牌哈，让他们热核融化 thermonuclear 这个 name and shame。 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也不客气哈，因为你想想看，他马斯克他有1亿1400万人呢，他大概有4400万美国的消费者。所以呢，当然了，这些极左派他去威胁马斯克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是不撤广告呢，我们就会发动抗议。那做生意的人都很讨厌别人捣乱，对吧？你开个店，人家在门口捣乱，这谁受得了？于是就息事宁人，那我们就撤吧，先撤吧。至于说撤了以后再回不回来，我估计他们人人都想我要再回来，但现在先撤，他要保护他的品牌不受干扰。就马斯克说好啊，你撤我就用我的影响力，我就现在让你毁掉你的品牌。所以他蛮厉害的，大家看看哈。所以现在两个东西啊，一个就是这个左派极左派对待马斯克现在已经跟对待川普当年一样了，第二呢，那马斯克的反击跟川普也是一样，但是呢又不一样。怎么讲？因为川普反击到一定时候账号被人家看取消掉，川普就没声音了，马斯克的账号可不能被人取消，他是取消别人的人。所以今天呢，马斯克通过入主推特啊，在2个星期啊，他现在成了美国的，用我的话说啊，叫做舆论皇帝，舆论皇帝啊，他是美国舆论权最大的人。你想想看，他手里握着4400万可以投票的关心政治的美国人，那他的影响力有多大？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哈。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就掌握着仲裁权吧。他最近是这两天跟大家举两个例子啊，他恢复了一个账号。然后关闭了一个账号，什么意思？那么亚利桑那州的州务卿的共和党的候选人叫做马克芬奇姆哈，在离选举最后一周，他的账号被 suspend 哈，就是一周都不能够上帖子，所以呢他就很生气啊。当然这个人是一个挺川派哈，也然后呢他就在推特上就是他 Jenna Ellis 是川普的前律师，就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这个事情揪出来在推特上写着，并且叫出马斯克的名字，就是那个at Elon Musk 哈，就是叫马斯克的那个 handle， 就说选举前一周封掉这个共和党亚利桑那州州务卿的这个账号，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哎，结果马斯克回来，他很快就回来，他说我正在看 looking into it， 很快就恢复掉了，所以这个芬奇姆的账号就恢复正常，这是一个事儿。要砍掉谁呢？有个喜剧讲笑话的女星哈，叫做 Kathy Griffin 哈。他呢，就是他是最知名的，就是大概几年前吧，川普当政的时候呢， 他就贴了个图出来，他手里拎着一个川普的头，他砍川普的头，是一个极左派的非常恨川普的一个好莱坞的女星啊，他的在推特的账号上是200万人，因为他是个搞笑话的嘛，他就把他的名字起成伊兰马斯克啊，就马斯克就把他账号给他封了，给他毙了，然后毙了之后，马斯克又说，他如果他真要的话，他别来这个叫做什么装我哈，别来仿效我，别来模仿我，如果他不模仿我，他真要的话，他说我也可以还给他。OK， 所以呢，这就是马斯克最近的一些动作哈。那么马斯克再说一下他其他要做的事情，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推特，他宣布推特要成为迄今为止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准确的信息来源，这是我们的使命。哇哦，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 statement 啊！他怎么做到呢？他就说我的蓝标标哈，我的蓝勾勾，凡是推特的蓝叫做有蓝勾的蓝标账号都需要是真人，所以你当买变成推特 blue 的时候呢，你就必须给出真名真姓，那么他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真人的话呢，你就可以树立公民记者，而广泛的这个身份核查将使新闻业民主化哈，大家都可以当新闻记者，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真实的哈，他可以对他的言论负责，这样就等于是赋予权，就把声音交给人民，发声的权利交给人民，就这意思。他另外还说，以后在任何没有明确说明模仿的情况下，从事模仿别人的这个账号啊，那么这样的账号都将被永久停用。他说以前我们在停用前还发警告，他说我们现在我们不发警告，我们发现有这个事儿的话，查出来你的身份不对，就给你封掉，立刻给你封掉。所以大家看到没有，马斯克真的成了一个这个舆论皇帝了哈，他手里有美国最意见领袖云集的最大的这个工具和平台，那么呢现在他是私人老板，谁都不用听，他自己来把握。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接一下大家电话，但今天没有可能性哈。嗯，对，那您可以到希望之声的对不起这个叫做油管的方伟时间，或者说跟一下方伟的推特，我的推特就叫做方伟哈，方伟，然后一个竖杠，上面写英文的写着伟方，就汉语拼音哈，你搜一下可以搜出来。那么希望你能跟我，经常在每天都在发表一些我的看法，就是我的短新闻吧。好吧，那总而言之吧，在节目的结束最后的一分钟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明天哈，明天是选举日，那么基本上以目前所有的征兆看到，就是红潮持续兴起哈，很多的战场州现在都不是战场州了，因为共和党已经大幅的超出，那么蓝潮下跌，那共和党应该哈，如果选举不出现问题的话，选举本身不出现大规模的问题的话呢，那共和党应该赢得参众两院，而且可赢的数目应该照道理应该超过2010年的奥巴马那次大败哈，中期选举第一次中期选举，共和党在众院赢得了62个席位，这次跟那次其实相匹敌。大家知道在2010年还没有那么惨的一个经济的情况，现在在两年之间呢，可以说是对很多人来说是天翻地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民怨极大哈，所以呢民主党现在是面临的简直是就是非常强劲的一个红潮涌过来。好，那么我们在明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呢，差不多就应该开有一半的国家就出票了。那本台会在油管上哈，就是希望之声 TV 会有一个明天5个小时的直播。那么从晚上的下午的5点钟到晚上这个选举出来。所以记得在油管上寻找希望之声 TV 哈。到另外也就是方伟时间，你去寻找方伟时间也可以跟上我们的直播。好，希望明天能够和大家一起在网上见面，我们一起见证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是方伟，感谢您的收听，休息一下，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明天呢再见。